所以你们这次就真的逮住了一只雪豹，正好遇到它在那个哺育幼崽，而且它正好没有搬家。
对、啊、对，它、啊、竟然接纳或者说容忍了我们35天吧。
啊、哦，
所以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经历，很难得的经历。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是啊，我们每天都得从4000米要爬到4500米的这个海拔，因为我们的隐蔽站就架设在一个峭壁边上两块岩石之间的一个缝隙当中吧，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山谷对面的那个雪豹洞。
嗯。嗯，你好，欢迎来到篝火漫谈，我是长河。今天和我一起聊天的是创办了野性中国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席志农，和拍摄了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纪录片导演李成才，他也是大国崛起、货币等纪录片的导演。最近他们俩在合计新片的合作，正巧可以来到我的工作室一起聊聊关于自然纪录片的话题。可是没成想我们的这次见面时间匆匆，于是我们又转战到线上聊了两次，因此我们这期节目在录制的声音上会有些差别，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当我听到席志农和李成才分别谈到他们心目中的标杆和偶像之后，我也更能理解他们那份谦卑和坚持，希望也能启发你对他们工作的了解，让我们轻松陪伴你这段时光。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李成才老师和席志农老师一起来做一期关于自然纪录片的一个主题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那么我想先有请两位跟我们篝火漫谈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李成才。
大家好，我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席志农。
李老师之前是做了很多那种比较宏大叙事的纪录片，那个你例如像公司的力量、基金的力量，还有大国崛起。
从2004年，我们呢就开始做关注世界的故事，把世界的故事讲给中国人来听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主题。于是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拍摄了，像大国崛起啊、华尔街呀、啊、货币呀、啊、创新之路啊，连续十几年一直是把世界的故事讲给中国人来听，哦，这就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世界的故事讲给中国人来听，是以人文类纪录片为主，偏重于历史。
谢谢李老师。那席老师呢？
刚才听陈台讲，哎呀，我说真是我很惭愧啊，我很惭愧、啊。
为什么惭愧 呢？
没有没有，我做的事情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因为我就说，事实上是用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呢，让自己成为了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虽然也有一些片子吧，但是都是很小很小。因为对自然的那样的一种热爱和感情吧，在差不多30多年前呢，找到了一种继续去延续对鸟类的爱的一种方式或者渠道。摄影机，所以呢，我那么多年呢，始终认为呢，我是这个摄影机呢，是我去表达对自然的一个感情，去努力推动自然保护，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自然和野生动物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工具和武器，所以我说我介绍我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嘛，所以这么多年呢，努力在做这个事情吧，努力在做这个事情。
我替齐志农说两句哈，因为我认识他25、6年的时间，我觉得小西是一个特别谦逊的一个人。其实他做的事情和我做的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偏务虚。你看我对历史的梳理，对人类文明的梳理，
哪里
我
来
觉得
的？
他，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非常具体的、颗粒的、扎实的。他是具体和，比如说。和滇金丝猴的那一片森林，它的家园，和整个的可可西里的那段藏羚羊的那段家园，和其他的这种野牦牛的那段家园，它是极其精确的。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比我做的更扎实，更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哎呀，成
这
才，
是我对
成
他的补充介绍。
才，非常好。对于李老师来讲，您觉得就是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您现在转去做自然类的这样的纪录片呢？这跟您之前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会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是和我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系，因为我生活在北方的农村里边，然后会和作物打交道，从小就和作物打交道，然后等到将来的这种，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然后远离那一块儿的那种作物环境。然后反倒有些时候就开始想，哎，我的这些个价值观，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理解，到底来自于哪里呢？然后我想是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然后尤其是我看过，比如说像青木瓜之味，就是亚洲的特别，受人尊敬的陈英雄那个导演来去指导的《青木瓜之味》，他在拍摄他自己儿时成长的一种植物，哦，就是青木瓜。然后他用青木瓜，他把自己的爱情故事，他把自己的青涩的童年投射到青木瓜上面去，然后让青木瓜这样的一个长得非常的特别的干净，特别的青涩。又特别的圆融，又特别的好看的这样的一种植物上面，然后它来代表他的自己的成长的这种历程。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将来拍摄那些影响我的植物，我觉得我不会拍得多差的，至少认为那份情感也同样的那么浓烈。至于说我的表现力和我的影像的这种手法上面可能不如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份情感的浓烈程度不会亚于他们的，所以是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吧。然后再加上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啊，他呢曾经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个学者，他写过《忏悔录》。写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然后等等的书籍，就是让雅克卢梭。那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书，恰好是《植物学通讯》，就是晚年的时候来谈植物，谈植物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它的如何的脆弱，如何的庄严，如何的复杂，然后和自己的外孙女的这样的通信。哎呀，我当时因为我本身是他的粉丝，我把他的书读的都差不多了，我觉得居然还有一本这样的书，这么神奇。我觉得是一点一点的，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包括外部的电影啊、文学呀、或者其他的书籍，然后这样的一点一点累加，让我开始说，我肯定会来拍摄这样的影片，然后只是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那正好是在这个。前些年，然后咱们国家决定在北京要这个承办世界的园艺博览会，正好是有王石啊，还有我的一部分朋友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说，那我们好好要策划一下，我们到底在这个重要的一个舞台上，我们做些什么？于是也就 诞生了我那部影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也是我们回到国内结束国际拍摄之后的第一部影片。这一次就是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来听，是把中国的植物讲给世界来听。好吧，我就说这么多。
明白明白了，这个渊源还是挺有意思的。您从小就喜欢看卢梭吗？
我不是，我是很晚，我是就是从，其实是《大国崛起》拍摄之后，其实他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就是如果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我想他都会有若干个偶然的事件，导致你的思想会产生重大的这种改变。那对我来讲，有一次重大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改变，就是我在做《大国崛起》的时候，就是说，你突然开始站在一个人类发展的坐标系里面，然后来看世界，然后从世界的外部来看中国。我觉得这个视角是在做那个影片当中，无意当中，我被发现或者被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视角。啊，然后我觉得是从此之后，然后你就开始，你的世界被打开了，你开始关注世界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会提出来一个疑问，就是我们5000年的文明，它曾经是如此的丰富和了不起，那它现实为什么落后了？然后那种东西，这个疑问一旦产生的话，其实你就掉到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一套知识架构里面去了，然后你就要看一个究竟。其实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的卢梭的东西。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来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其实也是受那样的一种影响。所以整个在那个期间，因为我一直在研究美国史嘛，因为我是重点拍摄美国的，然后在《大国崛起》里面，我直接来负责这个美国的2集，然后美国呢应该是20世纪，应该我认为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事件就是美国的崛起，就是在20世纪，它整个一个世纪都是以美国为标志的，我觉得，所以我对它的这种了解。然后也是一点一点的被打开，一点一点被打开，所以我就读整个的，那个期间就开始读整个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这类的书籍，就是卢梭的书籍，就是这个时候读的，不管是卢梭的，还有孟德斯鸠的，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笛卡尔的等等的这类的书籍，那其实就是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然后开始思考的这种中国的事情，也思考世界的事情，然后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开始思考这种中国自然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因为一些原因吧。我觉得我前一段时间我跟奚志龙我们在一个朋友的一个聚会上，我们在谈中国呢，因为没有。它是全方位的，在近些年里来接受工业文明的这一套成果，它没有进行过深切的反省和思考，我们的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到底应该怎么去对接。我觉得，我是想在思考完世界的这套文明体系当中，然后想思考我们的农耕文明的东西。我觉得你要思考这个文明的东西，思考中国农耕文明，势必要思考到植物上来。只要是沿着我们中国的文化，你来去追问，追问到我们的文明，然后追问到我们的文明的源头会来自哪里，肯定会追问到植物上面去，肯定会植物上面去。我觉得植物塑造了我们的文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更详细的到时候来去讲哈。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愿意来去思考我们的自然，愿意思考我们的文明，愿意思考我们的文化，而且愿意比较自然的这套文明体系和1500年以来的工业文明的这套体系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 有哪些个优势，我觉得我愿意重新反过来做完工业文明的成果，或做完科学革命的成果，然后来探讨我们自然的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一部分是一个特别浩瀚的，特别值得我们在工业文明和科学革命之后，值得去重新端详和凝视的东西。这是我要做的一些个思考。
我能理解了。这样的话，我就能理解您做自然环境、自然类的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初心，或者说出发点到底是在哪里？就是本质上，您还是希望怀着就是说用中国现在发展起来的这种眼光来去重新去理解世界，可以这么讲吗？
可以这样讲，其实是想，其实是我们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从1978年到现在，我们全面的拥抱市场经济，全面的拥抱 GDP，然后全面的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给我们带来了 GDP 世界第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但是我们的内心是被竞争、被这种东西有点撞的，有点太情绪了，太焦虑了，太紧张了。那什么东西可以能够来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宁静一些呢？我的感觉是我们的自然。我觉得，甚至我有一个断言啊，当然我要是要论证我这个断言的话，是需要一个很长的篇幅。我认为，中国的硬实力就是中国的植物，中国的软实力是中国人和植物的关系。
您这个观
如
点
果
倒是
未
挺
来有
新
时，
颖的，
对，如果未来有时间的话，我特别想好好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开始重新凝视我们的自然，重新凝视我们的文明。然后不能够因为这几十年的我们的追赶，我们对物质的羡慕，就开始冷落了曾经塑造我们文明的农耕的自然的那一部分东西。
您这个一年要做多少部片子呀？
其实我们做的并不多吧，我觉得因为是每个片子拖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我22号晚上在北京做了一场发布会，发布会就是说我们的或者叫发布，或者叫分享吧，就是我们百年金融还有基金的力量，这是我的两部影片今年要完成的。那么百年金融呢是4年多了。基金的力量是2年，哦，
一部片子要做这么长时间
对呀，那植物的那部3年半的嘛，
吗？
是你对于这么熟悉自然类的，你知道植物这个调动的摄影师就100多，
100多个摄影师。
对对对，那棚拍的就棚拍，它专门有一个组完成棚拍的，从水体的扶持啊，然后到土壤啊，到肥料啊，到光合作用啊，到等等这套对这套室内的这套植物的观察的这套拍摄体系，我觉得还都不错
我看您这个植物这个豆瓣评分也是很高的呀。
吧。豆瓣评分挺高的，然后也出现了很多的自来水来帮我们来做宣发的，像什么
自来水
一条啊、乌鸦呀、堵塞儿啊，然后这点还挺好的吧？我觉得是。我觉得它是唤起了人们的一种，怎么讲呢？最早我们做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句话叫做“我们想撬动人们一起跟我们来思考”。那思考什么样的东西？思考就是以植物生命为尺度，渴望人们对 生命做一次沉思，这是我们对这个影片的基本的判断。
啊，
所以就是希望他，因为植物又不会说话，他行为又很单一，或者是行为又很不明显。
没错，
然后你要为他说话，而且他又那么重要，他像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植物的哈。
嗯，
我们按照科学的来去推算，他是第一个蓝藻细胞诞生在38亿年左右，它会发生光合作用，它为地球提供了氧气，然后从此地球的颜色和天空等等都发生了改变。那么，这是我们科学的认知的东西哈。我们然后按照这种界呀、门纲、木科属这样一套体系来去划分出来，然后再把动物也这样划分出来，就是先有一界的植物，再有一界的动物，然后再有一个门的这种植物，然后再有一个门的动物，是吧？就这样相互的这样交替。
嗯、
其实植物是万物的子宫。
您刚才说是这个有一个您的成长经历促使您做这个节目。
对，我在北方农村里长大嘛。
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河北唐山。
唐山人。
对对对。
我是山西人，也是北方。
那你更厉害一点。
为什么我哪里、
我有一次参加种子资源库。
啊，种子资源库。
种质资源。种子和它是两部分。
对。
一个是种子，一个是这个现有的这些个作物的这种标本。它得有一个资源库。然后它那里面有一个大的一个装置。就是中国各省市。
嗯哼。
作物的这种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表
啊啊啊，
排在第一的山西，
我还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我以为他一定会排在云南啊，或者是湖北啊，或什么什么地方，但是你没有想到他是排在山西。然后后来我们想想，这也对，因为中国农耕文明它一共两个起源中心嘛，一个是长江流域的以水稻为核心的这样一套作物的这样的生长的这一套体系，或者是要这样的一条农耕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中心，
对，
起源中心。
对，
第二个就是黄河流域的以小米为起源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它诞生了中国农耕文明
两大体系，
两大中心
，
对，两大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黄河流域，就这个样子。对，所以你说。再加上我是比较喜欢，因为我一直研究历史嘛，也一直拍历史，不管拍大国崛起啊，拍华尔街啊等等，拍创新之路都是在拍历史。
嗯，
你拍历史的时候，其实历史它是相互打通的。
嗯，
你会谈一些物种的这种交换过程当中对各个文明不同的这种影响。你比如说，就中国的，如果没有这个。玉米啊，红薯啊，土豆啊，这些个主要的作物进入中国，那中国的人口改变或中国的这种面貌不是今天这个面貌。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然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美洲的植物然后逐渐的开始到世界各地。那你看来中国的这些个像玉米啊，这都是17世纪18世纪左右才到。
对。
红薯、土豆，包括烟叶，是吧？你想，没有烟叶就没有云南的整个的经济了，是吧？
那您做的这个几集里面，第一集是
植物天堂，
天堂。
对，
整
个来讲，中国的这个不管是高海拔，还是雨林，还是沙漠，还是整个的我们的沿海，还是整个的东北，大体上的这种不同的温带、不同的气候带里面的植物的大体上的属性，为什么会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叫我们叫植物的摇篮，
植物的摇篮
叫或叫植物的天堂。对，我们一直最后我们播出的名字叫植物天堂。就是植物最，就假使我要是植物的话哈，我要选择的话，我也会在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因为这个气候太，因为有我们有除了南极北极整个对地球的这个气候影响最重，但其次就是第三极。
对，
那我们有第三极，我们第三极形成了独特的这样的气候条件，这套气候条件它为一些物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摇篮。
对对，好像说是中国人最早孵化燕麦，是不是？
不是，最早，烟麦是这个是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
两
中国人最
那
早孵化的是
就
什么？
是水稻，
水稻。
对对对，水
哦，
稻，水稻还有小米，
水稻和小米。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是两个中心呢？就是因
对，
为以水稻为中心的，还有一
啊、
个以小米为
以
中
小
心
米
的，
为中心
对，
的。
这个小麦呢是两河流域的东西，它是应该是人类最先驯化的植
植物，
物变成作物的，那就是这个
啊，
小麦。
对，农作物最早是它被驯化
最早，对，最
的，
早，然后其次才是轮到中国的，在长江的水稻，在黄河流域的这种小米，就是小米，
但
小
是。
米就是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个粒粒，
哦，那个粒粒，
对对对，
哦，
它就不是水稻，
不是水稻
不是
啊，
玉米，它
对，
就是小米。
那您是唐山人，是什么样的契机来开始做这个，就对植物感兴趣，来
其实
做这个？
我首先我的生活里面，我可以能够不加思索的就能够说出来我生活的这种条件，比如说有高粱啊、玉米啊、小麦啊、水稻啊、土豆、红薯、大豆、芝麻这些个作物都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就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我在那里面这种。它完成了我最基础的物质的这一部分的。
习老师。
来了来了，
辛苦你了，这个今天
哎呀，
从
我
赶回
听
去。
听成才的，我也听得入迷。确实，这个观点和角度都真的都太新颖了，太新颖了。就说，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植物，从这个从植物。因为确实，植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不就是小区里面的花花草草，对吧？家里面种的花儿，对吧？要是到更远的这个郊区看到的树，
但是对您来讲，是什么经历促使您来开始做这个关于自然类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您拍了那么多动物，是什么个人经历促使您走上这条道路的？
那也肯定也得从童年讲起，也得从童年讲起。我和成才呢，生活在不一样的这个中国的区域，因为中国之大，那就说中国几乎涵盖了全世界，除了这个地球上两极之外的几乎所有的气候带。那成才是生活在北方，那我生活在南方。那事实上，我的童年呢，就我认为啊，那个时候我所经历的童年呢，就是特别让人就是无拘无束的童年，就是完全是就说特别野的童年。
您那时候在哪长大的？
我在大理南边的一个更古老的小城，微山，
啊，我去过那个地方，挺古朴的一个地方。
是呀，所以在那个年代的微山，这样讲吧，就说很小，人也很少，几乎也没有汽车，就是所能看到的汽车，就是在公共。在那个汽车站，就说每天有一班车从下关来，然后第二天这班车又往下关去，就所有的地方都是走路的。当
我
然，
能
你
理
从
解。
微山到下关得坐很久的车，所以在那个年代，就说那么一个古老的小城，给我的印象呢，就是说。天空是蓝色的，远山是青色的，河里的水是清澈的，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而且呢，在那个期间，就说在那是文革期间嘛，那我妈妈呢是当这个小学老师。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说大人呢，就是不断的去参加政治学习，除了政治学习之外呢，得去做家访，去他这个学生的家里面去做家访。那我们这些小孩呢，就无拘无束的在自由的天地里面去驰骋吧。那个时候，通常都有兄弟姐妹嘛，童年的玩伴很多，所以
那个
在
时
我，
候的动植物多吗？您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跟这些环境有关系的记忆吗？
在一个雨后的早晨，县医院的门口，发现了一串金钱豹的脚印。
啊，那个时候有金钱豹。
对啊，金钱豹在县城里面出现了呀，
啊，还有这种事情，
很神奇，
对，
非常神
是
奇。
谁说是那是金钱豹的脚印呢？
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脚印是很，就说一点都不陌生啊。那我亲眼所见呢，也看到猎人用一个大木头棒子。抬着一头硕大的金钱豹，在街市上走过，我们这些小孩就追着去看那个豹子。
所以你见到的这样的场景是一个已经被打死过的金钱豹，对吗？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啊。
那我因为我妈妈教书的那个学校呢，都是在一个古建筑群里面的。学校的这个都是非常巍峨的大殿，这个古代应该是一个书院。学校里边有很高大的这个桉树，每天晚上校园里面呢都有这个猫头鹰的叫声。那时不时呢还能听到从学校的围墙外面传过来的狼的嚎叫，所以大人那个时候就吓唬小朋友说：“你要不听话，把你扔到墙外面去喂狼。
哈哈
”
哈！
我们叫柴狗啊。
柴狗
所以呢，当
啊，
我不确定呢，那个叫声呢，当那个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个叫声的，也没有去考证啊。到底是豺还是狼？反正当地人是叫豺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和野生动物和自然是离得很近很近。所以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我养过一只鸭子，还养过一只麻雀。那这对我的这个，就说长大成之后，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后来就去读书，就出去读书了，对吧？
我记得那只鸭子，那个时候可能也刚刚兴起来，有什么？用电孵出来的，就看到人家卖的，挑了一担这个毛茸茸的很可爱的鸭子，那就央求大人买，那当然也很便宜了，可能不知道是几分钱还是1毛钱，那我就把它当做我的宠物了，那这个鸭子呢就，那长大了以后成为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公的绿头鸭，
绿头鸭，
绿头鸭就是说，在家鸭当中最普遍的就是绿头鸭，就说
哦，这种
野
的，
生的绿头鸭经过人类世世代代的这个人工繁育，所以呢就成了家鸭了啊。只不过那个当家鸭就丧失了飞行能力了，
那我就很神气啊！我每天带着这个鸭子去池塘，去学校外面的稻田去抓泥鳅。那我是把它当做宠物啊，但是在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的年代，对全家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脂肪和蛋白质的补充啊！
理
那
解。
鸭子养大了以后，那就逃脱不了被吃掉的命运啊！那我就抱着鸭子到处逃。那么小的小孩，你怎么逃？你能逃到哪儿？
没错，没错。
那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被抓回来。
啊，你被抓回来了，然后被
那
家
反正
长，
鸭子也抓回来了呀，对
嗯，
吧？
对。
那我怎么哭怎么闹也没用啊，对吧？那最后呢，我只能是拒绝，我不吃。唯一的反抗只能是这样，比所有的反抗都失效。
这个故事还是挺让人伤感的。
就是这样。那另外还养过一只麻雀，因为
麻
那个
雀那
时
个时
候
候
我，
不是在除四害吗？怎么会养麻雀呢？
不，除四害那是在北京吧？除四害是50年代了。
哦，就更早。
对啊。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50年代嘛，应该而且是50年代中期吧，大概。那个时候的孩子都非常能力都很强啊，对吧？爬树啊，爬墙啊，这个等等，那肯定也有大一点的孩子，那就去掏鸟窝呀，掏麻雀的窝。但是呢，他们掏早了，没有想到呢，那个掏出来的这窝麻雀太小了，还没睁眼，那他们就不要了。但我不记得是一共掏了几只，反正总之呢，就给了我一只。那眼睛都没睁啊，怎么办啊？那我就找了一个纸盒子，把他们掏的那些这个它的巢，一部分巢还是半个巢。都是一些草啊、羽毛啊组成的呢，把这个还没睁眼的小麻雀呢拿回我家。那你的手接近它的嘴的时候，它就张开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我不知道啊，应该也没人告诉我吧。那嘴张开呢，得喂它东西啊。那我就开始去抓苍蝇。
怎么抓苍
所以
蝇？
我，
打死。
对啊，打啊，或者怎么抓呀？反正总之呢，我每天打很多苍蝇来喂它，那这个小麻雀就慢慢的眼睛睁开，开始羽毛改作业，把它的头给涂红一点，因为就说成年的雄性的麻雀的头是栗色的嘛，很漂亮，但是这个幼鸟和亚成体那个栗色。没有那么利吧，所以把它头还染成红的。那与此同时，可能是另外一只呢，让学校里的另外一个小伙伴拿走了。那他的那只也养大了，所以我们两个呢就经常在一起玩。它飞到屋顶上呢，你吹个口哨，它就飞到你的手上或者肩上，甚至头上。那是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吧。
太不容易了。我也养过麻雀，但是我没有成功的把它养活过。
什么时候？
也是很小的时候吧，大概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是也可能是鸟从那个鸟窝里掉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养，类似于这样
你
的这
喂
种
它
经
怎么样？
历。喂虫子啊，就是到处找那种虫子，就是那种田里面。就是去翻那种虫子，或者是在喂它一些什么小米之类的东西，我们也并不知道怎么喂它，因为在我们那个季节那个地方， 它是麻雀生长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苍蝇的，苍蝇要到大概七八月份以后吧，那个麻雀已经都展开翅膀都走了。
哦，这么奇怪。
对，
怎么会没有苍蝇？
对，因为苍蝇要更晚的季节才会有，它跟蚊子差不多是同时出来的，我印象中间啊。
是啊，所以我的童年就是这么的，就说充满了那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
嗯，现在呢？现在天天跟野生动物打交道，不更有趣吗？
我的童年和现在的就是城里的孩子比呢，肯定要有趣的多的多的多嘛，对吧？
嗯，
所以我想呢，这也是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呢，应该也是让我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着对我的一生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童年的那样的一种记忆，童年成长的环境，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喜欢上这个野生动物摄影这件事情的呢？
那是更后来的事情。
嗯，
这个事实上呢，就说开始上学就到了一个大城市，昆明。当然，我童年开始上学的这个昆明呢，不知道比现在的昆明要小，有没有现在的1%啊？不知道，也许吧。那个时候的昆明其实是蛮可爱的，但是呢，对我从那么小的地方来的这个小孩来讲呢，我很恐惧。
您很恐惧这个城市很大。
对，虽然那相比现在的昆明很小，但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太大，那么高的楼虽然才5层，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太高了。
嗯，所以才有后来一直要逃离开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是，就包括你的口音是这么被这个省会的省城的孩子认为你是土，你是这个，你是乡下的，你是所谓专线的。所以呢，我就从一到城市，我就对城市就有一种距离感。所以我就常常用一个比喻，我说，对，特别有一个细节，我。因为我妈妈工作调动嘛，我爸爸是在昆明工作，那我妈妈要调到昆明去。最后我从微商离开的时候，是被我抱在一根柱子上面，不愿意走。最后是被大人强行把手给拼命的搬开之后，给。不叫拖啊，那个还小，给抱上那个汽车的。所以我就说我是生生的被从故乡的这个泥土当中拔走了。
嗯，
所以我对城市就始终没有一个认同感、亲近感和融入感。所以我就比喻，我就像是一只自由的鸟，被关进了城市这个牢里。
嗯，明白了。这个您的这个经历还真的是，挺不一样。因为可能大部分人都还是挺想念这种，或者说是对大城市有一种心心向往之力，反而没有对大城市有那么强的那种恐惧。这也是后来就是一个原因促使您不停的返回到那种自然环境中间吗？
肯定啊，我是属于土地，我是属于自然。 那其实，在童年里面，就后面和朋友聊天的也说起来，我说我的爷爷有一个，就说对未来的一个梦想。哎呀，我说我长大之后，我想去当邮递员。我也不知道怎么童年会有这样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想法。那多年之后再回想，哎呀，我说其实我就一直在做邮递员的工作，我在做自然和城市之间的邮递员，在做森林和混凝土森林之间的桥梁和信使。
那你在野外待的时候，这个比如说，你从拍金丝猴到现在拍雪豹，那么在这种户外生活，你像一般进去以后，你会在里面待多久啊？
当年就说3个月，那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野外工作的时间
就是完全在户外一待3个月。
啊。对，一趟就是3个来月的时间。
那你头发是不是会长得很长啊？
就是呀。
哦天哪，也不可能去什么在那种地方去剃胡子啊，去洗澡之类的吧？
所以我让一些朋友猜嘛，我说这个你们猜我最长不洗澡的时间是多久？
我，那你
对，
3个月
就
进
是三个
去，
月
那
嘛，
肯定就
就
是
是
三
三
个
个
月
月。
90天不洗澡了。
对啊，你在那么高的海拔，对吧？
嗯，
那个我们得下去1-2百米，垂直海拔去背水。那个水也就只够我们这么几个兄弟们喝的，对吧？而且那么高的海拔，你哪有条件洗澡呢，对吧？
啊，
一个
对，
星期洗一次脸就不错了。
不过，据调查显示，这个我看到法国的一个什么作家，这个什么研究团队说，人100天不洗脸，反而脸是非常干净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是，所以
好，这个梗，这个梗不
对
那个。
野外工作者来讲，或者说对那个年代的这个我自己，还有这个保护区的兄弟来讲的话，那这确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常便饭的。而且呢，就说那个年代呢，我也以为呢，野外工作都必须是得这么艰苦的，没有办法洗澡，一个星期洗一次脸，然后我们的那小木屋四处透风，冬天的话褥子下面都是冰，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
哎，那我想问你啊，一个私人问题啊，这么多年你长期在野外，做一个记录者，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吗？
身体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有没有落下什么病啊之类的事情？
风湿肯定是有了，
它
但
会是
是
什
呢，
么样
就
一种
说
表现呢？
当年这是兄弟们几个，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这个问题。
它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呢？
那天下雨就冷，就疼啊！你的膝盖，
因为现在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还有这种病发生。
是，就是这
哎呀，太不容易了。哎，说说你这次雪豹的经历吧。这个，我知道，这个在疫情期间，你一直躲在这个玉树地区在拍雪豹嘛。因为前不久你在上海
其
做过一个
实
展览。
今年， 哎呀，准确的讲吧，所以疫情期间呢，就是说，疫情缓和一点呢，3月中旬以后吧，我就回到了我们牧民摄影师那边嘛，所以呢，也和他们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那当然也有机会拍到雪豹吧，但是呢，这样的拍呢，和去年35天的拍呢，肯定不是一个概念嘛，对吧？
你去年就在那里拍过一次，是吗？
是啊，去年7月份的时候嘛，我带着牧民摄影师，有35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说记录这个雪豹妈妈哺育孩子的过程，所以那是非常非常令人难忘的一段经历
就是35天，
吧。
这个雪豹，小
对
雪
对
豹就
对
出生，然后到
对，
长大
对对对。
是吗？
那这也是我们应该说是极度的幸运吧，极度的幸运，因为通常甚至99%的情况都是，如果一个牧民在挖虫草或者说在上山找牛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偶然的碰到了雪豹妈妈育幼的这个洞穴，第二天再去。绝大多数情况就搬家了
所以你们这次就真的逮住了一只雪豹，正好遇到它在那个哺育幼崽，而且它正好没有搬
对啊，
家。
对对，他竟然接纳或者说容忍了我们35天吧，所以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经历，很难得的经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是啊，我们每天都得从4000米要爬到4500米的这个海拔，因为我们的隐蔽站就架设在一个峭壁边上2块岩石之间的一个缝隙当中吧，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山谷对面的那个雪豹洞
有多
这
远
是
啊？
唯
那
一
样。
的一个位置。距离应该是不到100米，不到100米
不到
所以我
一百
们
米。
真的是很幸运，
那就是说，你们的气味其实它也能闻得到。
他能看到我们呀，对吧？虽然我们是在隐蔽站里面，但是他能看到我们的镜头，所以他只要不睡觉的时候，他都死死的看着你。所以在那么多天的日子里，哎呀。说每天不是也不是每天啊，到后期，雪豹妈妈都出去了，我们都很长时间见不到，因为她夜里才回来，所以很多天和她四目相对，哎呀，说这样的经历实在是太难得了，
太
太
神
难得
奇
了。
了，这真的是一个太神奇的事情了。就是他把幼崽放在洞里面，然后出去捕猎。
对啊，所以我们都开玩笑的讲，哎呀，这个雪豹妈妈，她离开洞穴的时候说啊，我出去捕猎了，孩子，你帮我看着吧。
真的是这样，应该就是这么，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信任才会把孩子留在，能把他的幼崽留在洞里面，尤其你们那么近的一个距离，太神奇
就
了。
是呀，所以我说我们是，我不知道说了几个极度。
对，太神奇
我
了。
们是极度的幸运。
最后这35天记录下来以后，这个小雪豹长得有多大？
反正最后一天呢，小雪豹自己走出洞了。
自己走出洞。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记录的时候，小雪豹可能出生大概只有1个礼拜吧，所以眼睛也才刚刚睁开，都很弱嘛。所以爬都是非常的这个困难，或者说笨拙吧，然后越来越这个强壮，越来越灵活。那到了最后一天，他已经自己走到了洞外。所以，哎呀，我说我也很幸运，记录到他迈出了这个抱生的第一步。
太神奇了。 那为什么选择在第35天这个时间节点离开呢？
哎呀，所以这个也不知道啊，就说
突然，
突然就没了。
就突然
这
这
头一
就
天
是
晚
他们俩
上，
这个这。
小雪豹走出了洞，等第二天就不见了。
哦，就是他们就不见了，所以说你们就没有办法被迫离开了，是
那是啊。
吧？那也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是啊，是啊，所以在那35天当中，每天都是处在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当中，生怕第二天我们上去没了，做梦都在想，都梦到，
是的，是的，
那
所
段
以
日
说，
子完全是一种，就是说，一方面是极度的兴奋。另外一方面是极度的担心，哇，所以真的是很让人，这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段时间的日子。
我能理解，这简直就是上天赐予你们的这么好的一个情节。所以整个的这个拍摄过程中间，都是你带着几个藏民的摄影师去拍摄完成的吗？这35天。
这35天呢，我们因为前面的差不多多少天啊？因为他们去挖虫草了，还没回来。那所以呢，前面的几天呢，都是我一个人在，就说，因为我们那个帐篷也就只能待得下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前面的几天呢是我一个人嘛。后面他们虫草结束回来以后，那我们几个人就轮流值班呀，
所以是24小时
对，
的吗？
没有，
也
二
没
十
有。
四小时没有那么夸张，因为你夜里也没办法拍嘛，因为你晚上待到那儿，我们也担心有影响嘛，而且呢，但我也试图想待呀，他们也不让我待，因为就在那年的三月份吧，去年的三月份也发生了这个棕熊伤人的事情。所以他们也特别的担心和害怕，所以
但
我
棕
们就
熊一般不会
是
进到他们
大
这么
早
近的
上
领。
去，每天要爬500米吧，从4000米爬到4500米的海拔，然后每天这样，每天这样，
我是想问，棕熊会这么近的进入到雪豹的领地里吗？
怎么讲呢？就说，肯定啊，因为在那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这确实是，既有雪豹，也有金钱豹，也有棕熊，也有狼，这么多食肉动物都在那个地方共存嘛。那就说，雪豹离开之后的第二天，棕熊就在那个地方出现。所以呢，因为不知道啊，是不是雪豹妈妈感觉到棕熊的临近，或者她预感到，还是她观察到，那就带着孩子赶紧离开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啊。
最后这些素材你会做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呢？有没有这样的想，设想过？
我们片子明年5月份会有一个电影版出来呀，
定了名字了吗？
我们的名字叫《雪豹和他的朋友们》
雪豹和他的朋友们，大概是多长时间的一个片长呢？
如果电影版的话呢，是差不多90分钟吧，目前的电视版呢只有50多分钟。
已经有电视版出来了，电视版。
对对对，就是呀，就是呀，
电视版已经在播了吗？就是播过了吗？
没有，当然还没有。
你成立了一个叫野性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对吧？它是怎么样运转的呢？或者说你未来的一个预期是怎么样一个发展呢？
毕竟我们这个机构都快成立20年，准确的说18年吧。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18年，这也是一个孩童成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天，
对于我们这个机构来讲呢，也到了成年了，所以呢，就说也确实得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吧。
所以你的计划或者想法是想培养更多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对啊对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对吧？不能只有一个野性中国呀。我们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虽然到了今天啊，就说也我想也是一个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吧，对吧？那再倒推回去30多年，那个时候我拿起摄影机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有几个人摸过摄影机啊？有多少个家庭有照相机，对吧？那今天不一样，今天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影像记录者的时代。所以我也希望呢，就是说能有更多的人来用，无论是手机啊、相机啊、摄影机啊，来关注他所生活的这个区域、这个城市、这个学校、这个小区的自然。
你打算拍到什么时候呢？
我的偶像夏乐博士都快90岁了，一年还有8个月的时间在野外
啊，
那我得努力向我的偶像靠拢啊，对吧？向我的偶像看齐。
他是谁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乔治夏乐呀，这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动物学家和这个保护者
啊。
他是49年以后第一个到中国来研究野生动物的西方科学家，他就研究的大熊猫。
美国的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作家，33年出生的。
对啊，对
啊，80年来的，来的中国做野生动物的保护，
对啊对啊，所以他是从大熊猫开始呢，就说在中国那么多年，后来去研究藏羚羊，后面研究雪豹，所以我自己呢也很幸运吧，在2005年和2006年有2次机会呢，和我的偶像一起在野外工作了，每次都1个多月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幸运吧，非常幸运吧。
对，那你在野外这么长时间的话，家庭怎么办？
哎呀，那过去我的父母呢也都习惯了呀，对吧？那个时候又没有任何的通讯的可能，那这个儿子就直接就3个月鸟无音信，他们都习惯了。
我一直没问过你的个人问题啊，你现在自己有孩子吗？
有啊有，当然了，我有2个女儿呀。
啊，真的从来没有听你，很少提起过他们呀。
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可能我们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太少了。
对，但是我想你看那么长时间你在外面，那女儿们会想你吗？
大女儿呢，我还就说也带她到野外去看过野生动物
啊。
小女儿呢，哎呀，确实我单独带她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也觉得特别的，哎呀，愧疚吧， 这个陪伴的时间不够。
那你现在在大理生活，是不是也在陪伴他们呀？
但是我这两年，去年、今年我在大理待的时间，哎呦，大概都没到3个月吧。真是，对，我都没好好的来计算。所以你看，我前天夜里到的，然后周五晚上要离开，等下次再回来应该是20几号
所以你为了野生动物，这个牺牲的还是蛮多的。
了。哎呀，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两全吧，对吧？古人就说嘛，忠孝不能两全。只不过我这个忠不是忠君的忠啊，是对自然的忠啊。所以也确实，就说陪伴父母的时间、陪伴家庭的时间、孩子的时间，确实是比较有限的，比较有限。
我很敬佩你为野生动物做的这些工作，我看到夏乐博士在这个，保护这个就是做那个杀兔石保护藏羚羊的那件事情上面来讲，我深刻的能理解你把它作为偶像的那种使命感，我能深刻的能体会你现在的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这种感受。
好的，好的，
好，
好的。
谢谢你，谢谢席老师，谢
哎，
谢，
不客
谢谢，
气，
非常
客
感谢。
气，真的。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篝火漫谈》播客节目，我是长河，一个20多年的传媒业老兵。这是一档我和我朋友们的聊天节目，由篝火故事和麋鹿 FM 联合制作。在我以往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他们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我很想邀请他们一起聊聊天，大家围聚在一起，在这个浮躁而喧哗的时代，听他们讲讲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开一档播客，名字叫篝火漫谈。篝火漫谈名字的起源是原始社会人类围着篝火分享狩猎经验和个人感受，这一直都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社交方式，它代表了一种自由平等的分享精神。篝火漫谈正是来源于这种精神。我希望和你一起开始一场立足于现实又超脱现实的思想之旅，让我们在今后的时光中，一起围着篝火，倾听对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见解。本节目在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亚马逊音乐、Turnin Radio、喜马拉雅等各大平台上线。除了以上平台，你还可以在 Pocket Cast、Overcast、小宇宙等播客 APP 搜索“篝火漫谈”，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对你有价值的内容。谢谢你。